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2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跨年夜瑞士滑雪圣地火灾，40人死亡，115人受伤，全球领导人回应。
伊朗全国抗议蔓延，至少6人丧生，美国谴责镇压。
新年伊始，俄乌战火猛烈，普京现2026年扩张野心。
中共环台军演结束，美国务院新年伊始发声明回应。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2026年新年刚开始，传来了不幸的消息：瑞士阿尔卑斯山著名滑雪圣地克莱恩蒙塔纳一家星座酒吧和俱乐部，元旦凌晨1点30分突然发生爆炸，造成大约40人死亡，115人受伤，大部分伤势严重，其中一部分是外国人。事发时火势一度凶猛惊人，有目击者说，看到有人从头到脚都在燃烧，现场真的有很多血腥的场面，但也有很多人很坚强，他们保持坚强，明白自己的生命处在极度危险之中，却在心理上保持冷静，这才更重要。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哀悼说，想不到欢乐瞬间却变成一场震惊瑞士乃至全世界的悲剧，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一个个鲜活的面孔，一个个名字，一个个家庭，以及那些被残酷的戛然截断或永久改变的生命。事件引发了全世界领导人的关注，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和帕姆兰就此通了电话，并表示以色列愿意提供援助。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 X 平台上说，欧洲全面支持瑞士，向遇难者及受到影响的所有人表达支持，将通过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向受害者提供医疗援助。德国总理默茨在 X 平台上说，事件令人深感痛心，祝愿伤者迅速全面康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X 平台上声援说，法国医院愿意接受伤者，并准备好提供任何协助。乌克兰、斯洛伐克、埃及、阿曼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也纷纷发表声明，表达了对遇难者家属和瑞士政府的支持。
经济困局引发伊朗3年来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抗议和罢工活动，持续5天，范围持续扩大。1月1号蔓延到农村省份，目前已知3个城市至少6人死亡。最激烈的暴力事件发生在洛雷斯坦省的阿兹纳市，位于首都德黑兰西南约300公里处。网上的视频显示，街上一些物品在燃烧，枪声四起，人们高喊着“无耻，无耻”。网传大量视频显示，在多个城市，抗议民众在街头与官方人员激烈对抗，甚至逼退军警。他们高呼“打倒哈梅内伊”的口号，集体冲击或占领政府大楼或者民兵基地，并纵火焚烧，还有抗议民众当众焚烧哈梅内伊及其爪牙的画像。多个城市的抗议现场火光冲天，还有多地抗议现场传出密集的枪声。有传言说是伊朗军警屠杀抗议民众，也有传双方发生枪战。部分抗议者公开喊出推翻集权、组建新政府，并支持流亡的王储巴列维回国恢复王权。目前住在美国的巴列维也公开支持示威者，并呼吁伊朗军警站在人民一边。跟以往不同，这次民众抗议生活成本高企，并迫使政府罕见地同意和抗议人士展开对话。伊朗政府周二说，承认抗议并将耐心倾听，即使面对激烈的声音。美国国务院的波斯语账号在 X 平台上说，我们对伊朗和平抗议者面临恐吓、暴力和逮捕的报道和视频深感担忧，要求基本权利不是犯罪。伊斯兰共和国必须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结束镇压。美国国务院赞扬抗议者的勇气，并表示与追求尊严和更好未来的人站在一起。伊朗宗教集权被西方制裁多年，经济遭到重创，通胀率高达40%，货币也迅速贬值，从而引发这场全国抗议。伊朗抗议也引来中国民众的关注，很多大陆网民支持伊朗民众，盼望中共的老朋友再少一个。
新的一年战火未歇。周四，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026年第一天互相发动猛烈空袭，能源设施受损，人员伤亡频传，显示俄乌战争在新年伊始不但没有降温，反而进一步升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俄军当天向全国至少七个地区发射超过200架攻击型无人机，重点打击能源基础设施，造成部分地区大规模停电和火灾。他谴责俄罗斯蓄意把战争带入新年，并呼吁盟友即使在假期期间也不可以延误防空系统和物资支援。泽连斯基在新年致辞中强调，乌克兰追求的是结束战争，而非结束国家，人民再疲惫也不会投降。同一时间，俄罗斯指控乌克兰无人机于新年夜袭击亚罗斯拉夫尔州、卡罗加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能源和工业设施，多处炼油厂起火。针对日前普京官邸遭袭的指控，俄罗斯国防部周四宣称已经解码被击落无人机数据，将交由美方查验。但《华尔街日报》前一天引述美国情报官员指出， CIA 确定乌克兰没有袭击普京官邸的企图，而是瞄准了位于普京住所所在地区的一处军事目标。无论如何，外界看到的是莫斯科对于和平谈判的立场转向强硬。普京在新年致辞中丝毫没有提及乌克兰和平，而是鼓舞士兵的作战士气。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日前也透露，除了加强对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地面进攻，普京还下令2026年扩大北部苏梅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安全缓冲区，将领土扩张重新定义为防御性的必要之举。分析指出，这表明莫斯科在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意图永久控制新占领的地区。随着俄乌战争即将迈入第五年，和平前景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中共本周在台湾周边举行了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环台实弹军演，尽管演习已经结束，但持续传出国际谴责的声音。2026年第一天，美国国务院1月1号在官网上发表声明说，中共针对台湾以及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军事活动和言论，不必要地加剧了紧张局势。我们敦促北京保持克制，停止对台湾的军事施压，转而开展有意义的对话。国务院说，美国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包括通过武力或胁迫手段。此前也有多个国家对中共环台军演进行了谴责。澳大利亚外交部周三发表声明说，澳大利亚强烈反对任何可能增加意外、误判或局势升级风险的行动，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动。澳大利亚官员已经向中方表达了关切。新西兰外交部周三也发表声明说，对台湾周边再次出现大规模军事演习表示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和平稳定的行动。此外，欧盟、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等也都发表了对中共环台军演的关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跨年夜如临大敌，烟花少年冲塔戏警察，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2026年新年到来，华府正式拉开庆祝建国250周年的序幕。川普总统讲述新年愿望，祈愿世界和平。请听报道。
新年夜，川普总统在佛州棕榈滩海湖庄园举行新年派对，宾客满堂。面对提问，总统大方公开了自己的新年愿望。他认真地说，和平，世界和平，世界和平。川普总统重复了三次和平，并亲切地对记者们说，你们如果愿意，可以进来参加派对。当天，派对邀请了政要、企业家和川普的子女们。川普在派对上再次讲述2025年取得的政绩，他回顾为每个军人提供的1776美元补贴，以呼应美国在1776年签署了独立宣言并建立美军。川普说，我们国家现在发展得非常棒，我们回来了，我们强大了， 我没想到这一切会来得这么快。引人注目的是，川普邀请了速写艺术家霍拉布埃纳现场作画，之后他化身拍卖师，从$100,000起拍，把这幅耶稣的画像拍出了$2,750,000。这笔钱将捐给圣裘德儿童医院和一个警长办公室。与此同时，华府在新年烟火秀之前把华盛顿纪念碑变身为画布，讲述美国历史，为庆祝美国250周年拉开了序幕。这场使用投影技术实现的灯光秀，娓娓道来这片土地250年来的惊心动魄。跨年夜的演绎谈到1776年签署自由宣言，讲述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和国人享有自由的权利。华盛顿纪念碑灯光秀解说提到，美国承蒙上帝的祝福，完成了脱去蛮荒的旅程，拓展了疆土，培养出的民族个性注定要去塑造这个世界。自今年1月份重返白宫以来，川普迅速重塑了美国的国内和国际优先事项。在这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中，川普政府实施了多项重大举措，包括进行全面税收改革，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征收关税以平衡贸易关系，促成若干和平协议，彻底改革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下令联邦政府只承认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等措施。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2026年到来，中共取消大型跨年活动，出动大批武装警察严阵以待，但有民众仍然涌上街头庆祝，甚至出现烟花少年冲塔，在大街上放烟花戏弄警察，但遭到追捕。中国跨年夜和全球多数城市的热闹景象形成了强烈对比，请听报道。
12月31号跨年夜，中共如临大敌，多地取消了灯光秀、倒数仪式和烟花表演等，禁止民众聚集举行任何形式的庆祝活动，同时出动大批武装警察严阵以待。视频显示，浙江杭州大批警察排成人墙，在购物中心和广场集结，封锁部分地铁出口，关闭商场倒数大屏幕。山东青岛市老人景区1.7公里的海岸线全程设置栏杆，多个关卡搜身检查，武装特警在场巡逻，但不少市民依然自发聚集在五四广场齐声倒数，放飞气球庆祝新年来临。中共当局不仅严控民众聚集庆祝新年，还禁止放烟花。不过多地年轻人出现冲塔行为，跨年夜放烟花和警察玩猫抓老鼠游戏，被网友戏称为烟花少年。浙江宁波两名少年不顾禁令在大街上放烟花，随后被警察抓捕。山东临沂一名放烟花的少年也被警察抓捕。还有视频显示，某地庆祝新年的一名少年手举着烟花棒一路狂奔，多名警察在其身后追赶。 X 平台上不少网友支持中国烟花少年的抗争行为，他们说，管得越多反抗就会越多，我看真的敢反抗的还得是这些精神小伙，烟火乱舞迎新岁，人不系警枉少年。在中国社区媒体上，人们的反抗意识也越来越明显。杭州湖滨购物中心跨年夜，当局出动大批警察监控人群，有网友在现场直播，许多其他大陆网友发弹幕说，怕什么，习以为常，恶习陋习，除夕包子，快了快了，怕开团，暗指习近平害怕民众聚集推翻中共暴政。不少网友讽刺，不像跨年夜像是坟场，跨年夜却像鬼城，天天草木皆兵，反而更显得心虚，这么怕群众聚集是不是心里有鬼？时事评论员高新地发文分析说，中共对集体失控叙事的极度敏感，一旦出现全国人民集体高兴过头，场面失控，喊出不受控口号的视频，哪怕只有几秒钟，都会极大伤害这种全能控制感。美国南卡大学教授谢田表示，民众有希望变天的心理，而从中共的角度来讲，紧张的有点过度，说明中共统治者心里有更深层的恐惧，担心有事情发生。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纽约地区副主席龚凯说，这种控制终究会失败的，把这个宣泄口彻底封堵，不准许别人放烟花，那整个社会就像一个高压锅一样，早晚有一天会把中共这个集权政权彻底炸开。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2025主权基金资产超过15兆美元，美国成为投资首选。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观神韵迎新年，旧金山观众表示仿佛置身天堂；
川普说民调被操纵，比假新闻还厉害；
台湾法务高官接中共招募间谍多种手段；
荷兰跨年夜不平静，150年历史的教堂失火，烟火攻击警察。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三，神韵北美艺术团在旧金山歌剧院进行首场演出，吸引了来自该地区艺术、科技、政治各界名流和精英前来观看。美国国务院前艺术大使乌里尔·达纳女士赞叹道，我真的太喜欢这场演出了，无论是服饰还是舞蹈，我都非常喜欢，真的美不胜收。他表示，神韵复兴传统的使命太棒了，所以让他想一看再看。正在竞选国会加州第14选区议员的黄女士说，勇气是开启所有美德的钥匙，请继续勇敢前行，黑暗永远无法战胜光明。她认为，神韵的舞蹈技巧美不胜收，整体氛围仿佛置身天堂般美好，演出散发着一种神之韵，节目呈现的是真与善，描述的是人的本性，善良的本性，让人觉得仿佛置身天堂。儿童剧团老板芭芭拉·戴维斯说，我认为演出给人们带来了最美好的观赏体验，人们需要正向的去思考，尤其是当下的社会有太多消极的事情发生，而像这样展现神性的演出真是至关重要。在迎接新的一年开始之际，神韵演出为观众带来了善良、美好和希望。
川普总统周二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民意调查被操纵的比假新闻还厉害。他在贴文中分享了知名民调机构特拉法尔加集团的一张图片，上面显示超过50%的选民支持川普总统。贴文中指出，对民意调查的操纵程度甚至超过了假新闻写手，真实的支持率数字是64%。为什么不呢？我们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火爆，拥有强大的边境，没有通货膨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伟大的经济，不是很好吗？新年快乐。白宫发言人德赛说，在过去一年里，川普政府在翻过拜登经济灾难一页方面取得关键进展，包括缓解通胀、实际工资上涨、私营部门就业增长，以及在美国制造和新职位方面几万亿美元的投资等等。在新的一年里，川普政府将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推动经济增长，让民众获益。川普此前已经多次公开批评民意调查的结果不准确，并曾经在4月份呼吁调查涉及民调的选举欺诈。
周四，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副局长徐国珍接受媒体采访，详细披露中共党政军三大间谍招募系统如何在台湾招募间谍，以及中共寻找的情报类型。迄今为止，台湾经过调查后已经发现数百起中共间谍案件，甚至部分案情显示北京已经接触到台湾政府和军方高层人员。徐国珍指出，中共渗透台湾情况相当严重，无论是通过军队、行政系统、立法机关、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他指出，如果中共发现这些退役军官和台湾政界、军方或外交界有联系，就会想方设法接近并进行招募。这个过程通常最早阶段是拉拢，先面对面款待， 然后才采取真正想要的行动。另一种常见的策略是通过网上银行或地下借贷等渠道接触潜在目标。比如2022年台湾海军陆战队中士陈义敏因为沉迷网络游戏负债累累急需用钱，通过泄露绝密文件收到中共17万新台币的报酬和奖金。徐国珍指出，北京在招募某些台湾公务员及其工作人员时，通常会采用一种独特的策略，寻找曾经在大陆留学过的台湾人员，并通过他们的大学人脉建立联系。在中国，大多数大学的校务委员会都有党支部，通常负责招募目标，再将目标作为与台湾政府其他部门之间的外联对象。除了窃取机密情报以外，目标人物还经常被中共指示招募同僚，以建立更大的网络。公务员和政界人士也是潜在目标，有时候北京也会寻找台湾的民选官员或竞选公职的人士，资助他们的竞选活动，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当选概率。之后，北京就可以利用这些人来影响政策决策。在谈及台湾应对日益猖獗的中共间谍时，徐国珍说，我们相信可以有效应对，因为我们拥有强大的跨部门合作和能力。但专家对此仍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并提醒说，中共对台湾虎视眈眈，而且已经投入相当多的资源。
荷兰跨年夜不平静，阿姆斯特丹一座建于19世纪的教堂元旦凌晨发生火灾，烟火导致两人死亡，全国各地传出针对警察和消防人员的前所未见的攻击。法新社报道，阿姆斯特丹一座毗邻市区的高人气公园凌晨经船失火，导致1872年建造的冯德尔教堂50米高的塔楼倒塌，教堂屋顶严重受损，但建筑主体完好无损，起火原因暂时不得而知。荷兰警察工会主席库伊曼说，跨年夜警察和紧急服务人员遭遇空前的严重暴力，连他在阿姆斯特丹执勤时都曾经三次遭民众以烟火和其他爆裂物攻击。全国各地都传出针对警察和消防人员的攻击通报，南部布雷达市甚至有人朝警方投掷汽油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2025主权基金资产超过15兆美元，美国成投资首选，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TechCrunch 周四报道，OpenAI 近两个月整合工程和研发团队，对音频模型进行系统性重构，为大约一年后推出的音频优先型个人设备铺路。此举并非单纯提升音质，而是瞄准更自然、可被打断、可同步播报的即时对话能力。这一布局呼应科技行业整体趋势，屏幕逐渐退居幕后，音频成为主要的交互界面。Meta、谷歌和特斯拉都在强化语音和对话式 AI 应用。OpenAI 预计2026年年初发布新一代音频模型，并探索无屏设备形态。
苹果的混合现实头戴装置 Vision Pro 销售表现不如预期，传出不仅已经大幅下修产量，相关行销支出更削减超过 95%， 显示产品没能成功带动空间运算新潮流。金融时报报道，Vision Pro 于2024年初上市，售价高达3499美元，但是因为缺乏杀手级应用、机身偏重、佩戴不适等问题，销量明显低迷。原本规划的平价轻量版本已经暂停开发，苹果转而将重心放在 AI 智能眼镜。市调机构 IDC 估算，2025年第四季 Vision Pro 出货量仅为 4.5 万台。受到销售状况影响，中国代工厂立讯精密已经在2025年初停产。Vision Pro 目前仅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台湾等13个市场贩售，没有扩大布局。分析指出，其高价舒适度不足，应用程序仅为3000款，加上安全争议，都限制了消费市场接受度， 重演了2013年 Google Glass 惨遭嫌弃的窘境。
马斯克周三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他旗下的大脑芯片公司 Neuralink 将于2026年开始大量生产脑机界面装置，并转向完全自动化的手术程序。这种植入物主要是为了帮助患有脊髓损伤等疾病的人士。第一位患者已经能够利用这种装置来玩电子游戏、浏览网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以及在笔记本电脑上移动游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最初于2022年拒绝 Neuralink 的申请，但是在 Neuralink 解决了 FDA 提出的安全疑虑后，于2024年开始进行大脑植入物的人体试验。 Neuralink 在9月份时表示，全球已有12名严重瘫痪者接受了 Neuralink 的脑部植入物，并正在利用它们通过思想来控制数字和实体工具。 Neuralink 还在6月的一轮融资中获得 6.5 亿美元的资金。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全球主权财富基金1月1号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管理资产规模突破15兆美元，创历史新高，而主权财富基金和公共退休基金投资机构向美国注资高达1320亿美元，约占投资总额的一半。但大型新兴市场吸引资金比2024年缩水近三分之一，凸显了美国的吸引力。请听报道。
路透社报道，根据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最新年度报告，2025年全球国有投资者管理的资产规模创下纪录，总额达60兆美元，涵盖主权财富基金、公共退休基金及中央银行等官方机构。其中，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管理资产规模突破15兆美元，创历史新高。报告指出，在这些官方投资者的资金中，约1320亿美元流入美国市场，约占投资总额的一半。而在对美投资中，主权财富基金贡献约三分之二。全球主权财富基金董事总经理洛佩兹在报告中写道，投资接收国的格局已发生转变。全球最大经济体受益于对数位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公司的投资。整体而言，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增长 35%， 达到1793亿美元。在资金涌向美国的同时，新兴市场受挫。洛佩兹写道，最大输家是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印度、印尼和沙特阿拉伯。2025年获得的投资额令人失望，比2024年下降 28%， 仅占总额的 15%。 相比之下，私人信贷投资者则开始转向新兴市场，寻求更高回报与更有利的项目结构。洛佩兹写道，新资金将取决于收入来源，依赖石油的国有主权财富基金将在2026年面临收入停滞的局面，而天然气和铜等金属则将催生新的资金流。洛佩兹指出，该投资流动数据尚未计入主权财富基金与退休基金已持有的估计总价值达 2.2 兆美元的七大巨头股票，包括苹果、微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亚马逊、英伟达、 Meta 与特斯拉。川普总统重塑经济格局之际，尽管投资者试图分散投资，资金转向美国的趋势凸显了美国的吸引力。这波投资潮发生在海湾国家令人瞠目结舌的承诺向美国投资数十亿美元之后，这些投资往往通过其强大的主权财富基金进行。沙特阿拉伯是川普总统第二任期首访国家，川普去年11月在白宫会晤了沙特王储萨勒曼，萨勒曼当时承诺将投资总额从6000亿美元提升至1兆美元。此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承诺向美国投资 1.4 兆美元，卡塔尔则计划未来十年对美投入5000亿美元。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知道吗？每天一点点好处， 不只是开胃，还可能帮您管住血糖，燃烧脂肪，提振体能。多项人体实验证实，在餐前五分钟喝30毫升的天然酿造醋，不但可以降低用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反应，还能减缓脂肪合成，提升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效率，帮助您吃得饱，血糖稳，精神好。
血糖稳定了，脂肪就不乱长，肌肉吃得进糖，身体自然有力，体能不再时好时坏，整天不累不困。一项长达12周的研究指出，肥胖者每天喝下15到30毫升的含醋饮品之后，体重、BMI、内脏脂肪、腰围和血脂都有明显的下降。这不是口号，而是数据。
醋真的不只是调味品，它是您身体管理的一把钥匙，是餐桌上看不见的健康助理。选对好醋，喝出轻盈人生。无论您是正在控糖、想减脂，还是只想吃得舒服、活得有精神，别忘了，餐前一口醋胜过事后跑三圈。
美好生活小铺推荐的这款福酿坊有机纯酿醋，最厉害的是真正的天然菌种，经过6到10个月的发酵酿造而成。发明人是为了解救罹患川崎氏症孩子的病而开发研制的，获得了多个世界级的大奖，也帮助了很多人恢复了健康。
欢迎前往美好生活小铺试饮和购买，小铺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请您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